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施恩于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你是常常在我们身边引导我们的恩友。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就照你信实的应许来引导我们，包括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包括我们对你恩典的领受，包括我们对福音不断的在你那里的汲取。主，祈求你都赐福给我们，因为福音乃是好消息。我们特别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所分享的真理讲台上面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姊妹乃是慎思明辨，用自由的心去听。主，祈求你就祝福我们，使我们多多蒙福。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引导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主你眷顾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就是敬拜，好，诗歌敬拜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因信称义和诗歌敬拜。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读哪一节呢？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一节的经文，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再读一遍。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福音和诗歌敬拜。我们上次讲了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诗歌敬拜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它也很有力量，是不是？我们就说诗歌其实对人有很深的影响，甚至讲道，有很多讲道其实已经过去了，有很多人只是听说谁谁谁讲道讲得比较好，但是都不知道他讲过些什么。但是诗歌呢，几百年前的诗歌，甚至上千年前的诗歌，那些圣诗，基督教的圣诗还在影响我们，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诗歌的力量。那么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诗歌是很有力的。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你还得注意一个事情，注意什么呢？就是在律法之下，人其实是没办法敬拜上帝，对不对？因为在律法是定罪的，是吧？律法是让你绝望的，律法是让你愁苦的。那么被定罪的、绝望的、愁苦的人，怎么可能向上帝歌唱赞美呢？所以我们说，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唱诗不唱诗呢？他们不唱，他们很痛苦，对不对？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唱呢？上帝降十灾的时候，他们还没唱，因为那个时候上帝正在拯救他们，但是他们自己对救恩的看见，那个时候还很模糊，还很多的忧愁，很多的软弱。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唱呢？过了红海，对不对？过了红海，知道仇敌被打败了，知道他们这个新的国家要开始建立了，他们这个信心起来了，他们就歌唱赞美。而且不单是摩西唱了，以米利暗也起来带着姊妹们一起唱，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就是里面有一种活泼的灵在里面敬拜。我们说这个是在律法之下没有的。那我们上次讲了说在福音里面才有敬拜，因为福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福音使我们得自由，对不对？福音赐给我们有自由的心，使我们可以敬拜。那么我们今天是特别侧重从因信称义这个角度再去跟大家讲诗歌敬拜。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前面都在讲因信称义，对不对？讲的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和神和好了，然后呢，我们在因信称义里面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是？这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因信称义的缘故，我们知道上帝其实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我们知道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在那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因为我们讲的诗歌敬拜不是仅仅讲我们自己情感的抒发，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反对不反对抒发情感？不反对。其实有一些敬拜观是特别律法的，他说敬拜就是唯独归给上帝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有抒发情感的成分，只应该有敬拜的成分。我说没有情感还叫敬拜吗？ 对吧？你都没有情感的抒发还叫敬拜吗？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诗歌敬拜、圣诗敬拜和一般的那些流行歌甚至很美好的那些乡村歌曲、经典的那些金曲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些歌曲里面，他们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抒发情感，对吧？没有对上帝有什么关系，没有讲到跟上帝的关系。而我们的诗歌敬拜是抒发出我们那种圣洁的情感，同时又是对上帝的敬拜，对吧？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两样都要有的话，这里面讲的很重要，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你要跟神和好，你才能这样敬拜上帝。如果一个人跟神都没和好，能不能敬拜上帝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的很多这中国人想起来日本原来侵略我们，现在又不肯诚实的就历史问题道歉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你一首歌让你唱，说日本好日本好，你能不能唱呢？我再问定尊，你唱不成嘛，对不对？因为你心里面有芥蒂嘛，你明白吗？心里面有芥蒂嘛。我相信日本人要唱说中国好中国好，他也唱不成，因为他没诚心道歉，你知道吧？跟我们关系没恢复好，这个就唱不成了，是不是啊？我们讲这个是大家需要去知道。那我们说，那这个跟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跟因信称义大有关系。我们跟神和好，除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跟神和好？还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弟兄姊妹。想靠着行为，想靠着功劳到上帝面前，其实是惹动上帝愤怒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认为自己抬着耶和华的帐幕敬拜上帝，但是上帝说，你们抬着谁的帐幕呢？你们抬的是摩洛的帐幕。你们拜的是谁呢？你们拜的不是我耶和华，你们拜的是李番神。李番神是外邦的神，是不是？上帝就不承认。上帝说，你们献上的不是我喜欢的祭，你们献上的是什么呀？你们献上的是残疾的祭牲，是瘸腿的瞎眼的。你别以为你的行为很好，你以为你献的好，不，上帝说你献的是瘸腿瞎眼的。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个就是只有因信称义能够使我们跟上帝和好。那我们怎么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跟上帝和好呢？在诗歌敬拜这方面有什么体现呢？我们分两大方面跟大家去讲。一个方面我们讲我们自己，一个方面讲我们对神。就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它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说因信称义，它首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信，是不是？信是什么？弟兄姊妹，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信不是仅仅相信一个真理是对的，信其实我们甚至因为我们信心不完全，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的时候相信的会有错误，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会有错误。但这个信的错了，有些地方我们信心不完全，是不真理认识不清楚，但是影不影响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影响。就是我们举例子，比如说这个杯子，我口渴得很，然后这个杯子里面的水能解渴，但是呢我还有些担心呢，我觉得这个杯子的水喝了可能能解渴，但是导致我拉肚子，但是呢我实在渴得不得了，我还是喝了。那我问，能不能解我的渴？但是我对这个杯子的认识，这水认识正确不正确？不正确，因为它不会让我拉肚子。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有一些基督徒信耶稣也是这样，他不行啊不行啊，这个想起罪太可怕了，然后基督徒看讲圣经讲福音讲的说耶稣为罪人死，然后能够把我的罪的问题解决掉，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又觉得信了耶稣以后诸多的限制，哎呀，可能不能过以前那种快乐的生活了。有些人观念很错，因为他直接把和尚的观念套到基督徒身上，是不是信了耶稣就不能喝酒了，是吧？啊，甚至有些问那个还能结婚不，是吧？他问这些，因为他有错误观念。但是他虽然还不太清楚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信呢？可不可以信？他信了以后有没有永生？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永生，真的。就像我们讲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悔改，那个强盗对基督的神人二性有没有可能正确认识？明不明白三位一体？我跟你讲，那神学家讨论了300-400年，然后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大家讨论清楚了三位一体。那300-400年之前那么多基督徒，好多人其实在三位一体上面不太清楚的，他们得救不得救？所以我们是因知称义还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水你不知道有多少个水分子，你也不知道水里面能量是多少，你也不知道化学原理或者生物原理它到底怎么回事，我喝下去就解渴，但是你喝下去就解你的渴，就让你不死，对不对？那福音也是一样。那么我们说这个讲到信跟我们的诗歌敬拜这些方面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信就是接受，其实接受它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接受一件事情，接受什么呢？把我的罪交给耶稣， 把我的罪担交给耶稣，这个就是信，你明白吗？就是一个人，我说我是个罪人，耶稣是罪人的救主，阿们吧。如果你不认为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你信耶稣那就很古怪了，你到底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你如果你不口渴，你说喝什么水呢？对吧？那我们说，我们是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把我们的罪担交给耶稣，而且按照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把我们一切的罪都交给了耶稣。耶稣是不是全部都接收过去？其实讲到罪，你不要仅仅从罪行去看，从罪行认识罪是很肤浅的，这是人人都有的。我们是从罪性，就是罪对人的影响，像保罗讲的，像罗马书里面说，像一个律控制人的生命，对不对？我是把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罪全部交给耶稣了，耶稣就担当。那我们说，耶稣一旦担当罪所带来的刑罚、咒诅、上帝的愤怒、审判等等，这一切包括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这一切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耶稣要受咒诅，所以耶稣要忍受上帝的愤怒，所以耶稣要在十字架上面死，是不是？但是死后三日复活，耶稣要忍受人的羞辱，因为这都是罪带来的。这一切就说明主耶稣基督确实担当了。那么主耶稣基督确实把我们的罪担当过去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我就说，比如讲到诗歌敬拜，弟兄姊妹，一个人背着重重的罪担，能不能敬拜上帝呢？敬拜不了的。一个人整天被定罪，心里受控告，怎么能歌唱呢？怎么能赞美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经常，我刚才讲的说，其实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过了红海之后歌唱，是吧？我们其实就诗歌敬拜来讲的话，一般的原则不是我们开始聚会之前会唱的好，一般是开始聚会，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唱的好。为什么？因为你听了福音了嘛。除非这场道讲的就不是福音，那可能开始唱的好，结束的时候大家蔫了，你知道吧？本来兴冲冲的来主日聚会了，结果被刚刚刚炮台，讲台变炮台轰了一通，轰得七零八落的，大家都是打着像那些战争片里面讲的打着手机，你在哪儿我在哪儿，都四分五散了，那当然唱不成了。但是如果讲台这一篇这一场的讲道是讲福音的，一般聚会结束的时候会唱的好。我们跟沙龙弟兄我们那时候聊过，我们发现特别比如说我们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唱诗比较多，对不对？那么我们一般圣餐礼拜前面讲道，讲完道我们掰饼，然后我们饮杯，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唱诗的时候唱的一般比前面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把这些好的诗歌我们把它给剪裁下来，剪辑下来，然后放到我们的网络电台上面，然后这个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同得激励，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给我们一个带来结果，我把我的罪交给耶稣，一切他愿不愿意接收？我再问弟兄姊妹，他愿不愿意？愿意，他是替罪的羔羊，他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大不一样，真的是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从我们讲的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是越看耶稣越欢喜呢，还是越看自己越欢喜？越看耶稣他就越欢喜，所以越看耶稣他就越能歌唱，因为喜乐的心才能歌唱，同意吧弟兄姊妹？你说当然也不见得，有的时候人家比如说你看，我觉得这个中国那个葬礼上面那个哀乐也挺厉害的，是啊。但是你平时哼歌的时候会哼哀乐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今天哇？我觉得那个哀乐做的很有气势，不错。咱在家里面哼起来了，你的妻子、你的老爸老妈听见了，肯定干嘛哼这个？是不是？肯定不高兴嘛？你哪会哼这个呀？你高兴，包括有些比较悲的歌，你都不见得平时喜欢唱，对不对？因为你是喜乐的才唱。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就想来，昨天我在一个 QQ 群里面看到有人发的一个东西，没署名，但是我一看，我估计那个人，因为我在那个 QQ 群里面提醒过，我说有一个体系是很邪恶的，然后发那些内容跟原来那个我们在那个体系是一样的，又在那里讲啊，人的罪啊，人是多么可怕，你的罪像大便一样装在兜里，然后你怎么会不觉得恶心呐？啊，什么之类的，就想恶心人，你知道吧？然后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败坏，怎么可能圣洁呢？哎，你没发现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败坏怎么可能圣洁，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弟兄姊妹啊，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败坏就不可能圣洁，还是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就不可能圣洁？不认识耶稣才不可能圣洁。一个人，犹大知不知道自己败坏？我问弟兄姊妹，卖主的犹大知道不知道？犹大后悔到一个地步，三十块钱给大祭司，我不要了，我不要。其实三十块钱不少的，我跟你讲，我跟你按照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姊妹用香膏膏主耶稣，那个姊妹她那个香膏说值三十块钱， 30块钱我们说按照当时的这个货币来讲的话，换成我们现在应该是4-5万块钱的这个水平，你明白吗？就是那个香膏真的很贵啊，可不是你一般几千块钱买的巴黎香水，4-5万块钱的香膏全部倒在耶稣身上了，说这个能卖30块钱。所以犹大咣当一下5万丢的圣殿里不要了，然后出去自杀了。他圣洁了没有？我再问你，圣洁了没有？没有。人看自己的罪根本不可能圣洁，人是看谁得圣洁的？人看耶稣基督。圣经上面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你不看基督怎么可能圣洁？所以同样道理，你这个罪担不交给耶稣，你整天在那里看说我的罪多可怕，我的罪多污秽，我多么糟糕，我多么得罪了上帝，多么得罪了弟兄。好了，我问你，你有这些看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呢？能够让你这个人欢喜，能够让你这个人歌唱，能够让你这个人敬拜吗？不可能，不可能。而且你越看这些你越敬拜不了，是不是？你越看自己的罪，因为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一个人看自己罪的时候，我跟你讲，不见得他这个时候在思想摩西的十诫，因为人的良心就是律法，阿们吧。当一个人看自己罪的时候，其实良心的律法就在发挥作用，这个人就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能歌唱。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叫我们泯灭良心了是吧？以后见了罪我们的哈哈哈大笑，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你不要泯灭你的良心，但是当你一看罪的时候，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你看到自己罪马上要看谁？马上要看耶稣。你看见自己罪马上要看赎罪的羔羊，替罪的耶稣，阿们吧。这样子你才心，哎呀我真的败坏，但是我一看耶稣，耶稣真好，耶稣真是爱我，所以我愿意什么呢？所以我愿意赞美他。我看到我的罪如此的污秽，如此的败坏，如此的可憎，人心诡诈，比万物都坏极了，我就知道耶稣多么爱我。就是保罗在前面讲的，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的爱怎么样就再次显明了。我再问你，他是看罪看出来了神的爱再次显明了，还是看耶稣的赎罪看出了神的爱啊？看出耶稣的赎罪，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那么我们信就是把我们的罪担交给耶稣。这个时候你愿意把你的罪交给耶稣的时候，这时候好了，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你的罪担就脱落了，你就知道说是耶稣接收了，所以我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了，我不再欠罪的债务了，对不对？我不再受罪的咒诅了，所以罪担不再压在我肩上了。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那个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那本书，天路历程那本书里面讲那个基督徒他的苦处在哪里呢？他的苦处就在于说，他走天路的时候，前面他已经信了耶稣，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定睛耶稣，所以他走了好长一段路都是背着罪担的。背着罪担吧，他人家有很多引诱让他回城，让他回毁灭城，他也不回去，他就是坚持要走，包括中间还掉在这个灰心潭里面，差点被陷在其中。就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他是一出城就掉到灰心潭，就我们基督徒经常是刚信主的时候特别喜乐，甚至信主当天或者第二天就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就灰心了，然后被拉出来被救出来，一路走一路走，他其实一路走得很艰难，这真的是上帝的保守，就是他虽然艰难，但是他还在走。走到哪里呢？一直走到有传道人指示他，让他去看哥哥他山的十字架。哎，而且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聪明世故先生很厉害，聪明世故先生教他一个办法，说你这个背着罪担很为难是吧，我指示你一个地方去，帮保证帮你把罪给卸掉。到哪儿啊？去一个山，指示他去哪儿了？指示他去西乃山去了。他西乃山还没爬上去，觉得那个山呢都不敢爬，因为上帝说了，摸这山上的石头都要打死，所以他就爬不动，爬不动。这个罪担解决没有？没解决。其实聪明世故先生其实是个傻瓜，你知道吧？就是他自己以为这个用靠好行为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他解决不了，所以这个基督徒很痛苦，很痛苦。上帝的拯救来了，传道人来指示他，告诉他你不是上这座山，那座山又高又大，然后半空有黑云密布，你根本上不到山顶上去。有一座山不高不大，在耶路撒冷旁边，叫什么山呢？哥哥他山。他去到哥哥他山那里，抬头一看，替罪的耶稣，定罪被我们为我们定罪的羔羊，他的罪担怎么样就脱落了，就脱落。这个罪担脱落以后，在天路历程里面，这个基督徒就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感恩赞美，然后 这个就应该是朗诵了一首诗歌或者怎样子的，就赞美起来，就是我们说的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样的。他们在没出埃及之前，到了红海面前的时候，还是痛苦，还是惧怕，还是艰难，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当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就歌唱，他们就赞美。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罪担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赞美。你如果罪担没交给耶稣你还赞美，我说怎么赞美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被律法吩咐的。有些人要不要敬拜？要。为什么要？上帝吩咐的吗？上帝命令的吗？对吧？要不要奉献？要。上帝命令的吗？那跟福音的原则一样吗？为什么要不要聚会这个讲道听到？要。为什么要？因为上帝吩咐的吗？跟你从心里面说我感恩，我赞美，我欢喜，我喜乐，我用自由的心来敬拜，自由的心来听到，自由的心讲道，自由的心唱诗赞美耶和华，能一样吗？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儿女，一个是奴仆，是不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真正的去看到这些时候，我们把罪担交给耶稣，这个就是信。信其实不单是接受基督的义，而且把我的罪交给他，把我的罪交给他，是不是？我真正把我的罪担交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一种喜乐。那我们说从罪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一旦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把罪担交给耶稣的时候，你还需要去知道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你还需要去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把罪担交给耶稣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把罪担交给耶稣，而且我们罪的赦免。如果我们仅仅是把罪交给了耶稣，耶稣把我们的罪拿走了，是我们成为无罪的了，是吧？但是罪如果没解决，耶稣一直拿着罪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耶稣一直拿着我们的罪，罪的问题没解决的话，那么耶稣会高兴不？我们会高兴不？不会。所以你注意，我们使徒信经里面讲说，我信罪得赦免。圣经上面讲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罪的问题的解决是靠赦免还是靠好行为，靠亡羊补牢啊？赦免，亡羊补牢是没有用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说，如果一个杀人犯杀过人，他杀人了以后，哪怕做了10000件好事，杀人之后天天做好事，再也不杀人，但是他是不是杀人犯？他还是，你明白吗？罪人，我们已经是罪人了，不是在乎你的行为，而是因为你就是个罪人，你就会犯罪。那你已经是个罪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亡羊补牢也没有用。但是弟兄姊妹，你得知道一点，我们有些基督徒讲赦免的时候，外邦人不服，甚至有些基督徒自己也是糊涂的。他说赦免不公平，为什么上帝赦免他不赦免他呢？为什么上帝让你们这些人就赦免了就不赦免，而且你叫你们说，你们越说赦免的彻底，我越生气，你知道吗？因为你说的上帝不是只免一点点呢，上帝把你们罪全免光了，是吧？从出生到老死全部都，不单是罪行，而且罪性，罪一切的东西上帝都给你免了，凭什么不免我们？上帝公平不？哈，大家都进一个门洞，是吧？你进去不是上天堂了，我进去不是下地狱了，是吧？你今生也努力，我今生也努力，甚至我比你做的还好呢。你学习成绩好，你学霸，我超学霸，是不是？你是牛人，我是超牛人，那凭什么你上天堂，我下地狱啊？有没有注意？如果不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如果不讲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话，赦免公平不公平？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赦免当然不公平，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气哼哼的说啊，上帝既然那个啥的话，就应该让所有人得救。哎，他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因为他抛开福音讲，抛开福音来讲的话，上帝如果让人得救，就应该让所有人得救，上帝如果让人灭亡，就应该让所有人灭亡，这才叫公平，同意吧？真的，如果没有福音就是这样子的。他说的错了没有啊？没错。但是有件事情他没考虑，什么事情？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担当谁的罪？担当愿意把罪交给他的人。这个公平不公平啊？公平，因为你不愿意，他愿意，你不愿意，上帝还把你拉天堂上去，那上帝才不公平呢，你知道吧？上帝违背你的意愿，上帝把你的自由给破坏了，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对不对？所以你不愿意，他愿意，你明白吗？当我们一旦想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你一旦明白罪得赦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罪得赦免的意思就是说，罪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罪就我们来讲的话，其实罪不见了，你明白吗？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如果我们把罪交给了耶稣， 仅仅交给他，结果主耶稣也没钉十字架，那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如果耶稣把我们的罪接收过去却没钉十字架，那是什么结果？耶稣就一直是罪人，你明白吗？你不是罪人了，耶稣成为一直都是罪人了。所以罪得赦免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死，耶稣死了，罪的公价偿还了，罪该受的刑罚咒诅他受了，然后罪其实被给消灭掉了。就我们的罪而言，他永永远远消灭掉。那你说这个永永远远消灭掉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关系大了。关系大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罪永永远远消灭掉了。好了，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诗歌敬拜是要歌唱美好，歌唱善良呢，还是歌唱不美好，歌唱不善良呢？歌唱美好。歌唱美好其实对美好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拦阻，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天气不好，雾霾，是不是？是这个收入不高，贫穷，是文化程度不高，是这些吗？不是。对美好最大的拦阻其实就是罪。所以罪得赦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罪其实被像圣经里面讲说投在深海里面永不纪念的意思，就是它没了。因为我们把罪交给基督，基督确实受了刑罚，基督又确实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子罪就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它没了。我们将来不是说我们对罪的记忆没有了，我们对罪的记忆有没有啊？有。我们今生还有罪的律在影响我们，但是将来在永生罪还有没有？还说其实罪还在，只是咱在天国里面呢，咱就是靠着信心不断的胜过里面的罪，还用不用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用，没有了。耶稣身上还有没有罪？没有。你明白吗？所以福音厉害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是把罪给消灭掉了，在基督里把罪给消灭掉。这样子你一旦明白了这个真理，你的歌唱和赞美不一样。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说，歌唱就要歌唱美好的事情，歌唱敬拜就要表达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其实至善是谁啊？至善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理想状态呢，还是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所以奥古斯丁其实他就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一开始他就讲了这样的话，其实人的至善就是上帝。我们至善的追求不是一种，我们确实有对美好的追求，但是你要知道，你对所有美好的构想比起上帝来讲的话是天渊之别。不是说上帝比我们美好的构想差，而是你最美好最美好的设想比起上帝的良善，比起上帝的慈爱，比起上帝的美好还差得远的远的远的远的很呢，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唱诗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你千万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受这种以前那种苦修的这种主义影响，好，这个修身齐家，好，平天下等等这些观念影响，我们对美有一种抗拒。希腊人是直接追求美学，对不对？你看他们做的画，包括希腊人为什么研究几何，因为他们说几何是最美的，几何是最美的。包括他们画画，比如说要人这个头多大，身子多大才漂亮，他是从几何学仔细的去这个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希腊人家那些雕像，几千年前的雕像到现在我们还比不上。但是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美觉得说这是特别，这个过去，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好很多了，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时候对美的追求还是小资情调，对不对？你如果追求美的话，你可能会政治上面你会很大危险的，对吧？甚至会把你抓起来的，甚至你拖累全家的。你这个小资情调，资本主义尾巴还没割了，是不是？就是给割掉了。但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真正去明白因信称义说罪在基督里被其实是被消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至善的追求，我们的诗歌敬拜就有一种对美好的追求。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诗歌敬拜和佛教不一样。佛教就可以满足于拿个木鱼当当当，是吧？一天念几千遍阿弥陀佛就行了，不管你念的好不好。但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在唱诗上会精益求精，追求美感？为什么？因为罪已经都赦免了，罪已经不见了，你要追求美好。所以我们弹琴，我们也追求要把它弹得好，包括乐器的发明，对不对？包括我们诗歌敬拜的时候，包括只有其实是在基督教的这个诗歌敬拜里面才逐步出现了声部。那时候跟沙龙弟兄讨论过这种对声音不同声音啊，低音啊，男低音女低音，男中音女中音，男高音女高音，对不对？不同声部的搭配，然后唱出来圣诗，有些圣诗人家上这个乐谱上面就有声部，你都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是一种对美的追求。
你明白吗？是一种对美好的盼望，也是对美的追求。因为我罪怎么样已经赦免了，罪已经在基督里面全然被怎么样子啊？其实在基督里被消灭了，我是一个罪担脱落的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敬拜就大不一样，因为我们罪已经赦免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仅仅看自己，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仅仅看你自己，特别我们讲今生的基督徒啊，将来我们在天上看自己的时候也是美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缺陷了，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软弱，没有任何的罪，所以看自己，一看自己也看见神的荣光，一看自己也看见。但是我们今生看自己，是不是看到很多软弱，很多问题？当你看自己的时候，能不能看见美？一个人真的是深刻的去看自己，经常会发现罪的丑陋，同意吧？当然我也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说的，我们看自己一点好都没有，也不是。你看自己，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阿们吧。但是因为我们今生有软弱，今生有过犯，今生有缺陷，所以我们如果单单看自己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就算最美的地方也很容易被我们的罪给扭曲了，是吧？给玷污了。所以单单看自己是喜乐不起来的，单单看自己是美不起来的。但是看耶稣呢，像我们唱那首诗歌，美哉主耶稣，对不对？一看耶稣美好，我们将来会像谁？我们就会像耶稣，你明白吗？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本体的真相。你记得这一点，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怎么美，将来我们跟他几乎是一模一样。他的神人二性我们不可能有，对吧？只有他是神人二性，我们永永远远是人。但是人性那个荣美在基督身上体现出来。所以圣经用了一个比喻说，主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幕后，我们在成熟。你看大家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我们河南是农业省，种这个有种地，对不对？你种那个苹果，第一个结出来的苹果慢慢长大，其他的苹果结出来是不是也慢慢长大？然后一树的苹果其实怎么样，很相似的，对不对？但是每一个苹果都不一样，但是很相似。只要这棵树好，长出来的都好。我们这棵树好不好？原来那个树好不好？不好。原来那个树就是亚当那棵树，是吧？长得都是歪瓜酸枣，对吧？现在呢，是在基督里，这个葡萄树长出来的是最好的葡萄，即是像香柏木一样，是高高大大，好的不无得了，对不对？是像这个青松一样坚挺挺拔的不得了，对不对？像苹果树一样硕果累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明白？这样子的话，你这个诗歌敬拜有了福音，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相信罪得赦免和不相信罪得赦免，不明白罪得赦免，其实在敬拜上面一定不一样。这个是从心灵里面讲的，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唱同样的歌，但是其实唱出来不一样。因为我唱的时候有一种对美的追求，是吧？我唱的时候就有一个美的追求。所以我也比较感恩，我是跟沙龙弟兄是08年我们就认识了，08年我们认识，那个时候跟沙龙弟兄学这个发声吐气得了很多益处。因为沙龙弟兄做播音员，那个时候跟我讲，你这个传道人如果你不会发声吐气的话，时间长你这嗓子受不了，是吧？然后包括怎么让声带放松一下，然后怎么用气啊，虽然学了半吊子，但是也有很大的好处嘛，对不对？那我说什么意思，就是这些方面你就有一种追求，你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在我身上，因为我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不是在忧愁痛苦，我不是在担心我自己还得救不得救，我知道上帝给我这样子美好的恩典，是不是？其实从生命地位来讲的话，我现在已经美得不得了了，是不是？你记得不记得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是什么？又美又善，是不是？明明那些他身边很多人还害他，儿子还害他，他怎么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是在哪里看呢？在基督里，在福音里。我们是又美又善的人，当然要唱又美又善的歌了，对不对？当你明白这些时候，我要从心里面赞美上帝的时候，我要发出我对上帝的赞美，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要去赞美上帝的时候，我要从心里面去赞美我们的主的时候，好了，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我要把我对上帝的赞美表达出来。我对上帝赞美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说那我看见基督了。我在问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看基督看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完全一样？ 是不是完全一样？
不一样。
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曾经问彼得他们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是吧？彼得他们前面说，有人说你是啊这个那个先知，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主耶稣基督不满意说，你说我是谁？你们，然后彼得一定要讲出他对耶稣的感受，对吧？你明白吗？我就讲，我说我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诗篇里面其实很多都是大卫他们对上帝的感恩和赞美。诗篇是上帝所默示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对吧？我们现在还有没有默示的恩赐？我再问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有没有圣灵光照引导的恩典？有。所以上帝是不满意于你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要说你们是谁。啥意思呢？就是其实从诗歌这方面圣诗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不断创作圣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圣诗，因为我们要说我对耶稣的认识，你明白吗？就我再举刚才的例子，就是那个谁的例子呢？就是摩西和米利暗的日子。你注意，摩西在那里，他们过了红海，摩西不是唱带着大家唱了一首歌，对不对？唱了一首敬拜上帝的歌，然后摩西之歌。摩西唱完了以后，米利暗是不是把摩西唱的歌重复了一遍？没有，米利暗自己起来，他又做了一首歌来赞美上帝，对不对？然后带着妇女，他也不像我们，如果按照那些刻板的改革宗来讲的话，米利暗这糟糕的家伙居然带着姊妹跑到弟兄前头去了，他就是把姊妹带到弟兄前头去了，是不是？然后大家一起唱了一首新歌赞美耶和华。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说改革宗那种说只唱诗篇，其实恰恰说明他们对福音的，我们上次讲的自由不够，另外一个福音的这种美的追求和表达他认识不够。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做的圣诗，后来的圣诗跟诗篇等价齐驱，不能等价齐驱。因为我们刚才讲，只有诗篇是怎么样，是圣灵所默示的。能不能说奇异恩典是圣灵默示的？能不能？不能。但能不能说没有圣灵的感动？奇异恩典就是约翰牛顿说，我说基督是谁。主耶稣说，你不要只讲摩西说我是谁了，你们不要只要讲大卫说我是谁了，约翰牛顿你讲讲我是谁。他做了一首奇异恩典，你明白吗？然后我们有这个只夸基督十字架啊，我们说这个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啊，对不对？包括我们唱的这些平安夜啊，这些都是我说基督是谁，你明白吗？我有这个恩赐，有歌唱的恩赐，有作曲的恩赐，我干嘛不用出来赞美耶稣呢？是不是？那不够诗篇，不够诗篇，诗篇是大卫的。上帝有没有说大卫那些说的够好了，彼得给我闭嘴，有没有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说？你如果按照他们那种极端的观点来讲的话，保罗讲耶稣讲的好还是后来的传道人讲耶稣讲的好？保罗，因为保罗有圣灵的默示嘛。有没有说传道人给我闭嘴，是吧？以后讲别讲道了，就上来读圣经，读完了一声不吭下去，行不行啊？你看你他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你又讲道不让人唱诗，你讲道也有错，凭什么不让人唱诗呢？你说怕人唱诗唱错了，你不怕你讲道讲错了，是不是？你会看到。所以我们说，当我有一种对美的追求，其实美是丰富多样的，美是最丰富最多样的。所以我要表达我对上帝的赞美，我要表达我对上帝的感恩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要从我心中涌出美歌，涌出赞美，是不是？而且在启示录里面还特别讲到说，那在天上的敬拜的时候唱的是新歌，对不对？诗篇里面也讲说，我要向耶和华唱什么歌啊？唱新歌。大卫有没有说我做的够好了，亚萨你们别吭声了，就照着我做的去唱嘛？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大卫让亚萨作歌。而且圣经里面记载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其实诗歌也做了很多，你知道吗？做了上千首的诗歌。所罗门也是很有音乐天分的，弟兄姊妹，你别以为人家圣经里面这些人都是没音乐天分。像我们上次讲的，包括保罗，保罗是很有音乐天分的。你知道监狱里面多吵吗，弟兄姊妹？是吧？监狱里面有的时候鬼哭狼嚎的，然后坐在监狱里面又不高兴，我冤呐，是不是？都是这种，对不对？有些要么犯人打架了，结果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两个人一唱诗，整个监狱都安静了。你就知道保罗肯定是个男高音呐，是不是啊？要唱来哈赞美上帝，哈利路亚之类的，然后那些人都不吭声了，侧耳而听，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你知道多厉害吗？你试试，我们在这唱，邻居都听不见，对吧？保罗一唱，整个监狱的人都听见，连狱卒都侧耳而听，是吧？为什么？就是这样子的。 保罗唱的哪首诗篇圣经上也没记，对不对？我相信更有可能保罗就是有感而发，然后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曲调，然后唱出圣诗来，然后大家都特别感动，是不是？这是我们讲说，当你知道说我罪得赦免了，我就可以怎么样追求美好。这是我们讲的说，从人的角度来讲，第二个，第一个就是你罪担交给耶稣，第二个你要知道罪得赦免，罪在基督里被消灭了，所以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就应该追求美好。不管这个世界要怎样子来淹没我们，想让我们不追求美好，但是我是信耶稣的，我就应该追求美好。哪怕全世界其他人都不是基督徒，都不追求美好了，在对美好的追求在我这里还有火在燃烧，人就能够从教会里面看到盼望，人就能够看见在基督徒身上看到那种对美好的追求生生不息，是时间不能淹没的，是挫折不能淹没的，是各种苦难不能淹没的，是各种罪恶也不能淹没的，一直唱到死，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要是我说我那时候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我去世了，到时候给我这个办追思礼拜的时候，不用放那些哀乐叮叮当当，就放奇异恩典这些，就放这些高兴的歌，感谢神这些就行，对吧？因为就是因为很高兴嘛。我现在那个时候我在天上，你们在地上，我比你们还高兴，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主的面前那欢喜的不得了，对吧？何必哭呢？是不是？你如果你有一个亲戚然后去美国，然后住别墅，然后生活在很好的地方，你是走的时候是不舍得会流眼泪，同意吧？但是你为他高兴还是为他愁苦？肯定为他高兴，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怕死，是吧？这是我们讲的从人的这两方面。从人这方面我们说还有第三个方面，福音和我们的敬拜的关系，就是福音给我们有确切的天国盼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其实就成为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就跟神和好了。刚才在读的经文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既然与神和好，也就以神为乐，我们其实是知道永远的。只有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盼望的人才能歌唱。你见过哪个绝望的人能歌唱？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特别绝望还在那唱歌？不行，他如果特别绝望的时候，他唱的肯定是哀调，非常哀，非常哀。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说过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曲子说特别悲，有些人听了会自杀的，是吧？真的，听了说会自杀，一般就不放那个，因为听了以后让人心情极度低落。如果一个人很绝望的时候只能听这种了，你知道，但听这种唱这种可怕不？那越听越低落，越唱越低落，他要自杀旁边那个也跟着自杀了，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你可能进天堂还是一定进天堂。你怎么一定进天堂呢？是不是因信称义还是说不是因信称义啊？只有因信称义才能让我们今生就有确实的把握，说我一定进天堂，天国一定是我的，永恒是我的，所以我有永恒的盼望，我的追求就不被今生所限制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有永恒追求的时候，不被今生所限制的时候，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你明白吗？我昨天晚上我们有同学从国外回来，我们有同学有个小聚，然后跟他们一起吃了一个晚饭，那我特别感慨，感慨什么呢？我就发现我们这些同学是高中同学聚会，我们然后大家一联系说，哎呀，失联二十多年了，有的说的更夸张，几十年失联。我说，哎呀，说的我们多老似的，是不是？啊，确实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但是大家一见面特别亲，为什么？感觉好像还是在中学时代一样，就大家说话的那个口气、口吻，然后因为各个职位的都有了，然后一些同学在一起，但是说话的口吻、说话的习惯，说呀，一见面都说，我觉得你都没变啊，你都跟以前一样，其实过二十多年了，说的没变，那看来真的没变。那我就有一个思想什么？我说，我有个思考是什么？我说，凡是能被时间改变的都没有永恒性，凡是有永恒性的都不会被时间改变。阿们吧。诚实正直会不会被时间改变？不会。我们人对诚实正直的追求从几千年前的老祖宗一直到现在，对吧？忠诚会不会被时间改变？不会。对美好的追求会不会被时间改变？不会。所以我说，我看到我这些同学特别高兴，就想传福音给他们，你知道吗？因为这么好的同学不领受福音，将来在天上一起坐在大宴席上一起喝两杯，那太可惜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就是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讲的什么呢？就是所以大家也很高兴，因为发现好像 有一种心里面那些东西不被时间改变，时间改变我们很多了，比如我们有些那个同学讲的说，咦，看你都没变，还像以前那么年轻，然后就开玩笑说，哎，我那时候就显老，所以现在你看着跟那时候差不多，怎么样子的？其实时间会改变我们很多，比如说我们会长皱纹，是吧？比如说我们会发胖，我们会掉头发，我们会牙齿松动，对吧？时间会改变这些，但是永恒的，凡是永恒性的东西，它改变不了。你注意，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得到那个身体是永恒的，所以是不朽坏。这个身体呢，会朽坏，奇妙不奇妙？哎，我们那个身体是不是神性的呀？还是人性的，你知道吗？还是人性的，还是有胳膊有手，还是有眼睛有鼻子，但是永远不朽坏。你这奇妙吗？奇妙。你知道福音告诉我们说，你只要信了耶稣，这一切永恒的祝福，这一切永恒的盼望都是你的了，永永远远不会消失，永永远远不会拿走，永永远远是属你的。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永恒的盼望，这种永恒的盼望就超越时间，就超越困难，超越艰难，超越我们自身的软弱，世界的罪恶的拦阻，它就带了一种超越性，一直奔着永恒往上走，你明白吗？所以你看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教堂，因为我们今天在大陆我们的环境不许可，我也相信，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也是一个相对贫穷的教会，但是将来如果有变化的话，我们将来可以盖一个教堂就好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想搂大家钱啊，没这个意思哈。我也相信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会发展，然后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越来越好，经济能力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好，不是说不可能实现的，可能实现。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教会是各阶层的人都会有，收入层次各不相同，好不好啊？好，因为这才叫正常的教会。如果我们教会全部将来都是百万富翁了，好不？那就说明我们教会很狭隘，你知道吧？是不是都成了富户了，亿万俱乐部？那不好。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说这个我也可想了。你想发财，你想有更多的恩典，这是你的想法。但是我说回这个，我说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教堂建筑经常那个顶很高，空间很高。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表达一种属天的盼望。表达一种属天的盼望，包括在欧洲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是，就是因为它不像我们中国拆迁拆的这么厉害，是吧？原来二七塔是郑州地标，现在二七塔都被围一圈，哪儿也看不见了。原来二七塔能看见黄河，现在二七塔连二七区都看不出去，是不是？再加上雾霾，那就连我们家都看不见，是吧？就是这样。但是在欧洲很多国家到今天为止，一个城镇它的那个最高的建筑依然是教堂。它不是刻意的，而是那个教堂当初建的时候就是那个尖顶，而且它那个唱诗的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面唱诗有一种音效叫做教堂音效，真的，你去看一些，我跟邵宁我们研究一些这个声音制作软件的时候，它有一种音效叫做教堂音效，教堂的音效就在里面唱诗的时候，它有一种向上又回来的那个味道，就是那种声音敬拜，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永恒的盼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气往上走，是不是？像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气冲斗牛，我们这不叫气冲斗牛，我们这气往上走，一直往永恒去的，是不是？这种永恒的盼望带来我们的敬拜，这叫做敬拜，这叫做对上帝的敬拜，这是别人真的他们表达不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跟邵宁交通的时候，那个陈小刚拍那个电影1942，是吧，里面有那个姚贝娜就已经去世那个歌手，他唱了那个小敏那个诗歌生命河，是吧？生命河，说据说陈小刚听了这首诗歌都冯小刚听了这个诗歌都特别感动，特别感动啊，觉得这个歌特别有味道。当然了，我听说还有好多基督教的歌冯小刚没听呢，但他如果这个导演，如果我们基督徒当中要出一个像冯小刚这样的大导演，把这种属天盼望带来，我跟你讲肯定得奥斯卡奖，信不信？你别老是黄土地啊老井啊，反正都是那种好像苦得一塌糊涂的，老是讲那些，然后看完本来都够压抑了，看完以后更压抑，进电影院低着头进去，出来了还低着头，是吧？你有一种我们的这种，因为有一种属天的盼望带来，是可能是低着头来教会，应该昂着头出去，是不是？欢喜感恩，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把天国赐给我们了，把永生赐给我们，这种永恒的盼望永不止息，永永远远是我们，你知道吗？有盼望的人才能歌唱。同样道理，我们在讲，其实你在律法之下能吗？律法是让人盼望还是让人绝望的呀？律法是让人绝望，律法是告诉你说你不行，不是律法不好，不是你本来欢天喜地的律法看见你欢天喜地不高兴 给你一巴掌，不是，上帝律法不是这样，但上帝律法就把你真实的光景照出来了，你那种欢天喜地是自欺，终有一天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消失，不用最后审判，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进入黑暗里面就消失了，对不对？但是福音呢告诉你盼望，谁有盼望？是不是神父他有盼望？我昨天跟同学见面的时候，因为好多人都分不清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说你这个是做了神父了是吧？然后这个是不是人家要跟你忏悔是不是？我说不是不是，不需要跟我忏悔。好，我们这个是基督教是不是？你天主教的观念就是神父比一般的平均图高一级嘛，对不对？那哪里是这样的？我说我们人人平等。我说我们教会我们这做牧师长老的选出来的，会众不高兴，一投票把我们选掉了。他说哎，这个好，这个好，是不是？那做不了教霸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但是我们明白福音，我们有一种永恒的盼望，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生命河，我们说那个生命的河水永远流淌下去，流淌到哪里？流淌到我们身上。你不是因为你特别敬虔，或者你特别宗教上面有追求，特别聪明，或者怎么样子好，你才得了永生，而是你怎么样，你一信就得了永生，不管是谁。所以主耶稣讲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根本不是让我们说穷人容易进天堂，富人不容易进天堂，不是，是讲说人在人看来一无是处的人，只要信耶稣也能上天堂，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因为进天堂没条件的意思，我们很多人误会了，而且特别一见到人家有钱就想审判别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是吧？这么多钱还不奉献，还不把你们家房子卖了，我知道你们家好几套，是吧？这个合不合乎圣经？我再问弟兄姊妹，根本不合乎圣经。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你有几套房子，你过得幸福，然后荣耀上帝，有何不可？对不对？我们说的我们的奉献观是甘心乐意的，而不是被压过来的，对不对？你要知道，拉撒路之所以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不是穷人容易进天国，而是说一个人在人看来一无是处，全然没有能力，特别糟糕的人，他只要信了耶稣也上天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属天的盼望，我们的敬拜能一样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盼望就给我们心灵加上了两个翅膀，能够飞起来，稳行在高处。我们看事情，我们看问题，包括我们的诗歌敬拜就不一样了。我们不是伏在地上的敬拜，我们说奴仆就是伏在地上的，趴在地上那个敬拜唱不出来。像我们上次讲的，好像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耶和华在荣耀里面的时候，以赛亚第一反应不是唱诗，唱不成，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而天使撒拉福为什么可以敬拜，可以赞美耶和华？因为天使撒拉福是全然圣洁没有罪的，对不对？所以天使撒拉福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说圣哉圣哉圣哉，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不是？但是当天使用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嘴，以赛亚就可以赞美，以赛亚就可以歌唱，以赛亚在上帝面前不单说主我愿意你差我去，而且有一种感恩，有一种赞美，你明白吗？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说，当上帝造了夏娃的时候，其实亚当对夏娃讲的话既是一个话，其实也是一首短歌，你知道吧？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是不是？你知道那种欣喜，那种感恩，对夏娃的喜悦，还有对上帝的感恩，短短的几句话就表达出来。所以我相信亚当那时候说的时候像唱一样，你知道吗？而不是像我们是干巴巴的。我就前几天想起来，我这个正好这次同学聚会，我就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新白娘子传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反正好像说这个暑假必放的曲目，是不是？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赵雅芝他们演的，是吧？那个剧就是人动不动就唱，你没发现是吧？台湾剧嘛，就是动不动就唱嘛，然后那个然后讲药也要唱一唱，对吧？其实里面有一种轻松在里面，有没有发现？所以有空你们也可以看一看，没什么，对不对？这普遍恩典，你就发现，因为人家讲话就不是只是像我们现在拍那些《甄嬛传》呢，还有最近的那个叫什么《芈月传》呢，那都是宫斗，哎呀，整的人，我看了有些弟兄姊妹在朋友圈里面留言，给我笑坏了，说这种环境我半个月都待不下，被人整死了，是吧？你这有什么好的呢？但是我们说的什么就是。当你有属天盼望的时候，当你知道说我稳行在高处的时候，你其实有一种歌唱的欲望在你里面，明白吗？ 一个人越有盼望，越有属天的盼望，越有永恒的盼望，他就想唱，他就想唱的时候，我就想向耶和华唱新歌，我就想向耶和华唱新歌。有的时候所以忍不住一些自己的调就哼出来，因为上帝造人是丰盛无比的，你就明白了。我说那些改革宗的那种敬拜观，其实根本就表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上面有缺陷。没错，上帝的启示就是整本圣经，但是上帝恩典的丰盛不仅仅局限于圣经。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的启示就在圣经里面，无谬的启示只有圣经，圣经之外还有没有无谬的启示？没有，你必须知道。但是上帝在我们心中，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做工，圣灵的工作停止了吗？没有。我赞美，我要歌唱，所以有好多美好的圣诗还会不断的出现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千万不要，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种天花板理论，说哎呀，已经遇见天花板了，最好的、最接近圣经的神学已经出现了，或者最好的圣诗已经出现了。我说不，还会有。你说哎呀，现在这个时代败坏呀，现在都是嘻哈、摇滚、重金属啊，轻盈旷唱啊，是不是？还能出好歌吗？还能，你信不信？能不能？能，还能。以色列人全国都败坏了，还有以利亚呢，还有七千勇士呢，对不对？还有巴黎这个加密山上的征战的得胜呢。你要相信这个，这是我们讲的说从人的角度。那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方面，就是你看到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你要知道说你的罪交给耶稣了，你罪担脱落了，所以你可以赞美。二，你要知道罪得赦免了，罪其实在基督里被消灭了，我要追求美好。三，我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有盼望，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的心是带着翅膀飞起来的，我们的诗歌敬拜是肯定是朝上走的。将来如果主许可，我们建一个教堂也是建的高高的顶，唱起诗来那不一样。我那时候出差去台湾的时候，去这个在台湾，当然在我们这边可能三字的教堂也有那种高顶的，但我那时候出差去台湾的时候，去参加台湾的教会的这个敬拜的时候，他那个顶很高，人也不算太多，但是唱诗的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个遗憾就是顶不够高，声音刚上去就给反射下来了，是不是啊？但是将来我现在如果主许可，我们有这样子的很高的顶的，然后建的，我们也找设计师，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也有建筑设计师啊，对不对？然后设计的好好的，然后哇，那个声音美得不得了，绕梁三日，真的是绕到上面再下来，对吧？因为属天的盼望。这是我们讲的人。那我们说从对神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也有三个方面大家需要去知道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讲诗歌敬拜，而不仅仅是诗歌的抒情。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就是我们享受跟神的关系，对不对？享受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这里面跟因信称义就有重要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其实我就想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们以前在那个体系里面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你没有圣洁的生命地位，怎么能够唱诗让上帝喜欢呢？是吧？你不圣洁，你怎么让上帝喜欢？哎呦，大家想，是啊是啊，不圣洁怎么唱呢？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来了就特别为难，我就可以理解。所以大家尽量往后拖，是吧？最好能够把诗歌敬拜这个环节给拖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了没有圣洁不能歌唱，来了不唱吧，上帝命令你歌唱，你看搞人搞得多为难，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圣洁不能唱，来了你就必须唱，你说这整得难受，所以最好晚点来吧，九点半左右吃唱完了我来，是不是啊？反正就不用唱了，对吧？但是我们说这个跟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基督徒是怎么成为圣洁，是借着行为功劳追求，借着已经称义之后的努力追求才圣洁的，是不是？不是，你一信就是个圣徒。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不多，多得很。保罗怎么称呼他们？哥林多的圣徒，哥林多的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讲说，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他不单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圣洁。基督做你的圣洁了，你还圣洁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可能比这个更圣洁？我再问，说在基督的圣洁上面再加一点，我再努力追求一点，咱这个锦上添花总得搞一点吧？用不用？我再问。你这个不叫锦上添花，你这叫画蛇添足，你明白吗？就我们以前举过那个例子，如果你拿了一幅齐白石的画， 画的好的很，咦，这瞎画的，来等我加两只蟹咋样，我再问你哈，也加两只小的小小的蟹，咱锦上添花一下，添得了不，弟兄姊妹，你这蟹往上一添，然后这幅画咋样了，大幅贬值，不值钱了，你明白吧。我们基督就是，那你说我们不用追求圣洁了吗？要不要？要。但是我追求圣洁是在哪个基础上呢？我追求圣洁是不是为了增加我的圣洁？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改革宗神学家在这点上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追求圣洁是为了增加我的圣洁。不，我的圣洁不用增加，因为我的圣洁是谁？我的圣洁是一个理论？我的圣洁是一个道德状态？还是我的圣洁就是耶稣本人呢？耶稣本人还需要我加什么？不，不需要。那你为什么追求圣洁？因为我已经是个圣徒，我自然而然要追求圣洁，这与我蒙的恩相称，与我圣徒的生命地位相称，你明白？那你说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圣徒才能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这个大家阿门吧？阿门。我们以前就算你在律法之下讲这个话，我也是阿门的。但是关键是你怎么成为圣徒，这个在因信称义里还是不在因信称义里面，对怎么成为圣徒大家的答案是大不一样的，阿门吧。所以有些人会说，我们基督徒是啊，我们因信称义的是义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圣徒，同意不？你能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再讲一遍，我们因信称义的是义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圣徒，能不能接受？不能。保罗有没有说哥林多的义人呐、啊？你们这些不是圣徒的义人呐、啊？有没有这样说？我再问你们，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哥林多的圣徒啊，你已经是圣徒了，确实圣徒才能亲近至圣的上帝，但是我有了谁的圣？我有了耶稣基督的圣洁，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我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唱圣诗可不可以？我赞美上帝可不可以？可以。什么情况下可以？昨天没犯罪，最近禁食祷告了，最近这个我帮了老大娘啊，还有我们邻居那个花花草草啊，一需要照顾的小猫小狗，还有什么我帮他们做了好事儿，哎，今天唱圣诗，啊，这精神呢，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您一句，不是。如果你昨天软弱跟老公吵架了呢，跟邻居生气了呢，甚至来教会之前还气鼓鼓跟蛤蟆一样，能不能唱？我再问您一句，可不可以？你这个如果生着气影响你的心情，但就从你的地位来讲，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的圣洁不是你自己，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你了没有？给你了。因为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因信称义就是让所有基督徒都能歌唱。我再讲，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律法下的体系，受律法影响的体系，和基督教和这种在因信称义里面对事情的看法很多不一样。比如我举个例子，天主教也有唱圣诗的，而且是专门有人唱，基督教里面也有。但是你注意，按着人的肉体来讲的话，人会认为唱诗班的、唱圣诗的是特别圣洁才能做唱诗班的，如若不然不可以。但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基督教是谁唱的好就可以，诗歌班的、唱圣诗这个唱诗班的并不比弟兄姊妹说灵性或者地位上面高任何一点，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受这种错误观念影响，很自然就哎呀，那个姊妹是司琴的，哎呀，人家是唱诗班的，哎，肯定灵性可好才能进唱诗班，谁跟你说的？不用。哪怕你今天信了，今天上午信了，下午进唱诗班可以不可以？可以。因为你信了，你明白吗？你已经是属基督。那你说如果有些慕道友行不行，他想唱耶稣，他想学习，我们也欢迎，对不对？我们跟他传福音就是了，对不对？你也不要不行啊，弟兄姊妹，你还没信呢啊，你都不能来参加，把人家伤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那你来吧，咱唱一唱，你明不明白这个歌啥意思啊？那哎呀，这个歌就是好听，我给你讲讲吧，你不就传福音了吗？对不对？传完了以后他说，哎呀，这么好，他如果算了，耶稣没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不信，我走了，那就让他走了，对不对？但他说，哎呀，这讲的好像有点道理，我想再听听，能不能在你们诗歌班里面继续唱一唱，可不可以啊？哎，可以，明白吗？可以。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初信的到信主八十年的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唱诗敬拜上帝，因为你只要信了，你就是圣洁。这会跟天主教一样吗？这会跟律法之下的体系一样吗？不一样。所以当你明白这些时候，我是站在圣洁的地位上面，好了，我唱诗赞美。我再讲回诗篇的问题，我再说，弟兄姊妹，诗篇是圣灵所默示的，阿们吧。 我再问，我们基督徒不再是圣灵末世的后世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圣诗？可不可以写圣诗？可不可以？那我们都不无谬了呀，我们又没有末世的恩赐，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我是圣徒，哎，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啊，对不对？我就是个圣徒。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大卫是圣徒，好像只有大卫的歌能唱。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看到米利安根本就没在乎摩西，摩西也没吹胡子瞪眼，你知道吧？嘿嘿嘿，不照着我刚才的唱，自己就编了一首。米利安有没有在乎这个？摩西有没有责备米利安？没有，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你有你唱，我有我唱，我们是圣徒，我就可以做圣歌。什么叫圣诗？圣诗其实就是赞美上帝的诗歌，就是圣诗了。圣诗有没有好坏，曲调有没有优美不优美，这个有区别，对不对？还有你唱的好听不好听，这是纯粹技巧性的。但是从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赞美上帝？我可不可以做圣诗？如果你有恩赐能够作曲，像沙龙弟兄能够作曲，可不可以做一些诗，做一些这个歌来赞美上帝？然后我们在，但是在诗歌本里面说哈，前面是圣诗哈，咱自己做的叫俗诗，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我说圣诗，因为为什么是圣诗？因为是圣徒做的，献给谁啊？献给我们的圣洁的上帝的至圣的上帝，这就是圣诗。至于它流传多长时间，会传唱多长时间，那是另外的事情，那是音乐功底，那是作词的功底，那是人喜闻乐见不喜闻乐见的问题了，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生命地位上面已经是什么呀？已经是圣徒了，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说你还得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从因信称义和我们跟上帝的敬拜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应该献祭的，是吧？其实我们讲的不是献基督那个祭啊，基督那个祭是谁也代替不了的。希伯来书里面反复强调，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就罪得赦免。但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讲说，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那么我们的诗歌敬拜其实是对上帝的一种这种献祭，新约的献祭，包括彼得讲的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是这种献祭。好了，我再问，从献祭的角度，旧约也在献祭，一直到新约，从献祭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祭是上帝满意的，哪个祭？耶稣的祭。律法的祭能不能让上帝满足？不能。律法的祭，我们在希伯来书后面会讲，律法的献祭是为了让我们知罪，律法的献祭年年献天天献，是定罪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根本就不关乎悦纳。哎，上帝会不会见我们被定罪了他特别高兴啊？我在问弟兄姊妹，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一个做妈妈做爸爸的，看到自己儿子捶胸顿足的定罪自己，你说哎呀太高兴了，我儿子今天在定罪自己，我欢喜的不得了，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欢喜啊？不会，你会陪着他难过，对吧？那所以只有福音的献祭是让上帝悦纳的。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做君尊的祭司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要献上的祭物只能是基督，因为献上基督上帝就悦纳，阿们吧。但是我们要献上基督，好了，我们诗歌敬拜属不属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献祭的范畴之内？属不属于？诗歌敬拜属不属于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献的？属不属于？属于。其实你要明白这点，我们讲人人皆祭司，工作皆圣召，其实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是献给上帝，阿们吧。诗歌敬拜如果还不是献给上帝，那还叫敬拜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是吧？我们的诗歌敬拜也是献给上帝。好了，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个诗歌本叫做什么呢？叫做福音颂歌。因为只有一样东西献给上帝，上帝是最高兴的，什么？耶稣基督福音。所以你要歌唱耶稣的救恩。好了，再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说只唱诗篇是不行的呢？诗篇里面有没有150篇？诗篇里面有没有十字架三个字？有没有格格他三个字？有没有耶稣基督这四个字？没有。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新约的圣徒当然不会局限于仅仅唱诗篇。诗篇里面好的我们可以编曲唱出来，可以吧？我们这首里面其实也有，对不对？我们这册里面也有，但是我们肯定不局限于此。我们一定要歌唱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歌唱他的救赎，一定要歌唱他的十字架，阿们吧。而且照着各个时代的特点来歌唱，真的在500年前 600年前他们有些曲调是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的，那我们要按照现代人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曲，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高举基督，阿们吧。因为这个祭是上帝喜悦的，所以我们一旦明白这个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去做福音的歌曲呢？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你去看，包括其实这个时代，我说福音派的一个堕落也体现在这里。我们以前也讲福音派的堕落，但是是用律法公告别人的，说福音派堕落的，福音派都很糟糕，还都来改个宗吧。我们不讲这个，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但我们说福音派有软弱的一个地方也体现在这里，就是诗歌创作、诗歌敬拜这方面。你比起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像我们上次讲的，像孙基啊，像那些伟大的那些这个圣诗的作曲家，这些这个作词的，那么现在有些少，对不对？在华人当中这些不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学太律法化，只要在律法之下就缺乏活泼的生命力，只要在律法之下献的都是律法下的祭，是那种悔改的祭，是那种施洗约翰的祭，而不是基督的祭。所以当亚波罗跟那些人传讲了洗礼却是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保罗知道了以后说，你们受了谁的洗啊？他们说受了施洗约翰的洗，都说不够，你们要重新来。受谁的洗啊？受他后来的耶稣的洗。因为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区别，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区别。你抓住这个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在上帝面前去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祭，那就是在诗歌敬拜上面要不断的创新，也不断的唱我们这个时代对福音的颂赞，对基督的颂赞。你明白吗？你晓得吗？而且当你在福音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果效。什么果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过，说福音会带来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劝勉，阿们吧。福音有没有体恤？我问弟兄姊妹，福音有没有宽容？律法呢？律法有没有宽容？律法是定罪。所以一个人在律法之下就会定罪别人，就会恨别人，但是在福音之下呢，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就宽容体恤，这样子你才有大合唱，阿们吧。你要不然的话，这弟兄唱走调了，那个姊妹唱的不够高，那个啥啥啥，你有没有发现律法之下人都喜欢这样，对吧？甚至别人在最大的痛苦里面，他不是体恤别人，他定罪别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是不是种什么收什么？他就会变成这样子。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唱诗，我也要用感恩喜乐的诗怎么样带动你，让你怎么样子呢？让你也欢喜起来，让你也看到盼望，让你从忧愁里面怎么样走出来，对不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基督的这个福音它带来的果效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说的，你去看我们在上帝面前献祭，你在上帝面前献祭，还是回到包括我们上次讲，我们在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跟我们有关系没有？对我们有影响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啊，有影响没有？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律法化的那种敬拜观，就是唯独献给上帝的，我们要波澜不惊，我们要没有影响？我说胡扯，那还叫献祭吗？啊，那还叫献祭吗？如果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冷冰冰的，跟上帝好像没关系啊，那还叫献祭吗？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有没有注意为什么要离弃我？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我跟上帝是有互动关系的。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把福音的祭献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喜悦，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怎么样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就灵里面大有平安，大有喜乐，大有欢喜，这才叫做献祭。如果你没感觉，还要强力的压制自己的感觉，那么你就不懂什么叫献祭，你就不懂什么叫做敬拜。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我说有些受改革宗神学影响，因为改革宗神学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影响的人诗歌敬拜就特别差，就是这样。因为他明明感情上面有一种欣喜，他说这是肉体，那自我是吧，压住压住，好，只要把祭献给上帝是吧，那刻板的很，我跟你讲。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情感，没有自己的感受，那还叫献祭吗？弟兄姊妹，那还叫献给上帝的祭吗？那还圣经上面还讲说我们献上帝的时候还要有喜乐油高过，对不对？那喜乐油高到哪去了？喜乐油抹在耶和华身上是吧，没抹我身上。这喜乐油是抹耶和华身上的吗？我再问弟兄姊妹， 你就明白了，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这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献祭。那最后一点，我们讲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福音因信称义带来一个结果，什么？就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用心灵和诚实，就是什么心呢？用信心，用爱心。因为我知道上帝是爱我，上帝爱我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弟兄姊妹，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上帝的爱虽然有软弱，但我愿不愿意爱上帝？我愿意，我愿意。一个人在律法之下被律法控告多了，他开始慢慢的变得不愿意爱上帝了。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同样道理，比如说一个孩子愿意爱父母，但父母整天挑他的刺儿，这个孩子慢慢的就不愿意表达他对父母的爱，是不是？但是这个孩子其实对父母的爱虽然不完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男孩又调皮，你知道吧？啊，穿上蹦下的，你刚刚搞好的床单，他穿着鞋就跳上去了，给你气坏了。但是他对你爱的表达的时候，你依然用爱来回应他，他就愿意爱你。上帝对我们其实是这样的，但你自己跑回律法之下，你看不到上帝怎么爱你，这个时候你的敬拜是有问题，你没办法做到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就是像大卫在诗篇里面讲说，耶和华我爱你，哇，你看小资情调，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小资情调？大卫就是这样的，大卫特别感情丰富，耶和华我爱你，对不对？说一讲，我的眼泪流下吧，床榻都飘起来了，但是耶和华你来安慰我的心，是不是？你看大卫在上帝面前撒娇啊，是不是？好像真的是这个恋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啊。有些谈恋爱的姊妹跟那男朋友打电话，我最近有点不高兴，是吧？好好，我赶紧过来，好吧，打飞的过来吧，是不是？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郑州，是不是？飞过来吧，是吧？就是这样子嘛。那大卫也是这样子的，我特别忧愁，特别痛苦。耶和华，你什么时候来安慰我？对吧？就是跟上帝有一种爱的那种关系。这个时候才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对不对？这是从哪里来的？从福音来的。是律法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还是福音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律法是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爱上帝，福音告诉你说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了。同样道理，我们说你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去敬拜上帝，用心灵和诚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还有一样叫做信心，是吧？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本身都不完全，我是有软弱的，我是有艰难的，我是有罪在我里面的，我是有虚伪的，我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但是信心让我可以敬拜上帝。因为我再软弱，上帝，我在信心里看自己，我在信心里看上帝的时候，上帝看不见了，是吧？不是上帝瞎眼了，而是上帝说我在你身上看见的是基督。所以灵性软弱的时候可不可以敬拜上帝呢？如果你没有因信称义，你灵性软弱的时候不敢敬拜上帝。真的，如果你没有因信称义，你在灵性软弱的时候根本不敢敬拜上帝。只有你有了因信称义，你知道说反正因信称义了，信了基督就是义人，信了基督就是圣徒，信了基督就是圣经上面讲的神的儿女，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上帝就是爱我了，是吧？就跟我儿子，就跟他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小，不到一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刚生下来，放在那个这个小床上面，他在那儿你逗他，他在那儿叽里嘎啦，你也不知道他说啥，反正你就是高兴，对吧？他在那儿就是那样子，有的时候哭你也看着高兴，对吧？小孩子哭了，哎呀，是不是拉屎拉尿了，怎么样子的，你就照顾他，反正你看着，有的时候哎不是，原来他是伸伸懒腰啊，小孩子不会表达，对吧？你还是高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信心哪怕如同婴孩，伊里哇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啥。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唱啥，但是上帝依然悦纳。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建第二圣殿的时候，所罗巴伯他们建第二圣殿的时候，他们立起了根基，发现这个殿比所罗门的殿小了很多。他们想起来这些时候，有些人就大声的欢笑，也有人大声的哀哭，是不是？然后分不清哭的声音和笑的声音，但上帝悦纳不悦纳？上帝悦纳。上帝知道这些人心是属我的，这是我的子民。哭的人心里有艰难，喜乐的人用信心看见了上帝，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歌唱，我们就可以赞美。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用这两次跟大家讲了我们关于诗歌敬拜的道，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第28首。好，我们大家用感恩，用喜乐，像我们刚才说的，用一种信心 来去赞美我们的主耶稣。第二十八首赞美耶稣，二十八首赞美耶稣。
赞美
福音里面歌唱和赞美，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信称义的福音让我们每个人有属天的盼望，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罪得赦免，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圣徒，上帝悦纳，上帝喜悦，上帝欢喜我们对他任何的赞美， 不仅仅是用诗篇，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圣诗，甚至用我们自己做的诗歌，上帝都喜悦。我们一旦知道这些，我们的赞美就越来越活泼，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有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差你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深深的爱你的百姓，深深的爱我们这些罪人，甚至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使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成为圣徒，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带领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在恩惠的福音里面，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我们越来越站立得稳。我们知道我们是义人，我们知道自己是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天父你必悦纳，因为哪有儿女在父亲面前唱歌，父亲却挑三拣四的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的时候，你喜悦我们。所以求主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常常歌颂，都常常赞美，不是因为律法的命令，不是因为教条的捆绑，而是心被恩感，我们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敬拜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求主也让我们常常明白福音的宝贵，使我们的诗歌敬拜充满了福音的真理，充满了福音的恩典。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